没有睡觉的大概不会在这里。我们来读这一段故事好吗？我们起立。那《使徒行传》第17章1到34节，我们还是分两边来念，蛮长的哦。我们请我左边的这边啊，就是师母这边的人先念第一节，那这边就念第二节好吗？一起来念，好，左边一起来。保罗和希拉经过暗菲波里、亚波罗尼亚，来到帖撒罗尼迦，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。这边第二节，素常的规矩进去，一连三个安息日，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，从死里复活，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。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，招聚了些市井匪类，搭伙成群，耸动合成的人，闯进耶孙的家，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。耶孙收留他们，这些人都违背该杀的命令。听见这话就惊慌了，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状，就释放了他们。现在到第二个城市哦，庇利亚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，甘心领受这道，考察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往当时，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，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庇利亚。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，既领了保罗的命，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，回去了。而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，看见满城都是偶像，就心里着急。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，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。十多雅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，复活的道，他们就把他带到雅略巴谷，说：“你所讲的这新道，我们也可以知道吗？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。”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。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愿顾别的事，只将新闻说说听听。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，遇见一座坛，上面写着卫士之神，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，我现在告诉你们。也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，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，本有古卷做血脉，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要叫他们寻求神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。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，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，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，我们也是他所生的。既是神所生的，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手 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，愚昧无知的时候，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听见他从死里复活的话，讥笑他的又有人说，我们在听你讲这个吧。于是保罗，我们一起念最后一节。但有几个人贴近他，信了主，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，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。我们祷告，主耶稣，求你亲自借着这段圣经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祷告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我们感谢赞美主啊，欢迎大家来这里聚会。我们当中啊，有些人可能从来没有去过教会啊，有些人已经是做基督徒很多年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神是一位伟大的神，他可以对每一个人说话，阿们。他会对每一个人来讲解他的心意，所以我们做牧师的、做传道的，有时候就很大的挑战性，因为在一个会众里面，每一个人的程度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人对圣经的认识不一样，对神的认识不一样。但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里面，就让我们非常的兴奋，是不是啊？当保罗到雅典城的时候，那个城的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啊，但是神就给保罗灵感，怎么样来对他们说话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来到这里，我鼓励你，不论你是第一次或者很多次，或者做基督徒很多年，我希望你谦卑敞开你自己。你不要以为说我已经知道了，你不知道，神今天有新鲜的话要对你讲。跟你旁边人讲说，神今天有新鲜的事要告诉你。一个人，中国人说活到老，活到老学不了，你一生都可以学习，关键是在一个人他愿不愿意学。 Amen。 你如果要成为全天下最好的厨师，你不是一天到晚只是看那些食谱，你应该要下厨房卷起袖子来做菜，刚开始做的不会好吃。你如果要认识神，你也要花功夫读他的话，你也要卷起袖子来服侍他。 Amen。 不要光说不练，就像雅典人一样天天在那边摆龙门阵， get nowhere。 我们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国度就不断的扩展，神的国度要扩展还是要经由人的工作。 Amen。很多人说我们祷告啊，求上帝工作呀，上帝要工作是借着你跟我来工作，如果你跟我不付上代价，神的工作不会扩展。 Amen。 我们不能说懒惰说我们祷告祷告就好，祷告是最基本的一定要做的，但是人还要去。如果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光祷告，在安提阿福音从来不会传出去，他们人还是要出去，对不对？他们就出去一直往前走。我们上个礼拜天是联合聚会，我讲到经文的背景哈，请那个把那个地图打出来好吗？上礼拜我们讲到什么？讲到保罗跟希拉去了一个地方，就是圣灵不让他们在，可不可以放大一点？圣灵不让他们在小亚细亚，就是我们看到这边 Asia， 就是今天的土耳其那边，圣灵禁止他们在那里传福音啊。我们就看到神的带领很奇妙，他们第一次在小亚细亚的时候，圣灵没有禁止他们，谢谢，这 Kevin 非常棒。他们但是第二次他们要继续在那一带传福音的时候，神就禁止他们在那里传福音。然后他们到美西亚的时候，要往北边，圣灵又禁止，圣灵就是神的灵。然后他们就到了特罗亚，然后发生什么事？上个礼拜在这里请举手啊，你这只有几个人敢举手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保罗不敢，保罗在那边传福音，他们神说不行不行，禁止他们。后来发生什么事？对， Larry 讲得很好，保罗 晚上有一个异象，是什么异象？谁还记得？讲对了，有奖品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不给你知道奖品。其实讲对是应该的。保罗在晚上的时候有一个异象，可能是一个神给他一个启示，一个 picture， 就看到有一个马其顿人跟他讲什么，请你过来帮助我们。而且圣经上说那个马其顿的人是站着，他不是坐的，表示他很急切，他要他们立刻过来。我们就看到在这边哈，你看到这个地图的这个左边有一个 Macedonian， 英文就是马其顿，所以那个人是代表那个地区的一个邀请。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当保罗跟希拉听到这个看到这个异象，他们怎么反应？我们禁止祷告在一个礼拜等等看。他们就立刻到马其顿，他们就坐船从那个特罗亚到安菲帕利到 Neapolis， 然后他们就到了马其顿的第一个大城，叫做什么？我们怎样叫什么？叫做腓立比，是不是？想起来了吧？腓立比。然后在腓立比，保罗跟希拉就带了一个女子，叫做吕底亚，是卖紫色布的。请问保罗跟希拉在哪里见到他们呢？为什么会到河边去呢？啊，现在想起来了，因为在当时的城市，所有那个不同的城市，犹太人有一个规矩，犹太人，中国人跟犹太人有点相像的地方，就是中国人到哪里都，一个是开餐馆。你知道中国人更早一点，不是开餐馆，你知道他们开什么馆？哎，洗衣房。在北美最早的是开干洗店，你到什么地方看到都是中国人在开，后来开餐馆。犹太人到各地方不是开餐馆，他们开会堂，会堂就是他们的同乡会一样，啊，华人很多同乡会，那三藩市这边同乡会都上百年的历史。那他们开一个会堂的时候有一个规矩，必须要有十个男人，一家之主的十个男人参与，定期参与会堂，才能够成立一个会堂。很显然在腓立比那边根本连十个犹太男人都没有参与会堂，所以他们只好在河边祷告会。保罗一到那边一问就知道没有，他就带着希拉到河边去，就碰到一个女子叫做吕底亚。请问这个女子怎么样？对保罗所讲的道非常的敞开，她不但信主，她全家都信主，然后还强邀保罗说，如果你觉得我们还可以，请你来我家住。请问好不好啊？保罗本来不晓得住哪里，我不晓得住 hotel 还住哪里，住在公园里面 homeless， 然后他们就有一个基地。然后呢又碰到谁？保罗在腓立比就碰到两个女人，一个是欢迎的，另外一个呢，一个被鬼附的一个年轻的奴隶，他会算命，他会指点迷津。你们在大华九九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台位说算命？他的广告还放在那个外面的 Pier Street 上都有。但是保罗这个女的，她每天看到保罗希拉，她就做什么？哎，她就见证了，她说这是至高神的仆人啊，她跟你们传道啊。然后一天两天，哎呀，保罗觉得挺烦的，叫一次也够了，一直叫。保罗每次要想要讲到什么，他就在旁边叫，所以保罗就奉主耶稣得胜名叫那鬼离开他，觉得鬼就立刻离开，那个女的就正常了。请问那个奴隶女子的老板有没有谢谢保罗希拉？他们怎么做？没有，圣经上说他们揪着他。请问揪是怎么样？上次有人教我，我想不会弄耳朵了，他抓他的肩膀就把他带到官里面，然后就控告他们说这个人是来扰乱的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奴隶的这个主人很有权势的，他一去告就告的，那长官怎么样？他 他们就把保罗跟希拉的衣服剥了，用棍子打，打了以后关在内监里面，还不够，还上了木狗。什么是木狗啊？脚镣啊，很好。所以保罗希拉的经历真的是刚开始是在天上，有一个女子卖那个紫色布，这是有点经济水准很不错的一个事业家，邀请他要全家都信主，要请到他家里做基地。下一个呢，无缘无故被打，做好事还被打，关在监牢里面。他们是怎么样？保罗跟希拉有没有很说，哎呀不干了，这次要是被保释以后就不干了。他们有没有这样做？他们怎么做？不止祷告，他们还做什么？所以你们都要来参加敬拜赞美之旅啊！阿门。Melissa 要来啊，参加敬拜赞美之旅，把年轻的精力献给主耶稣，对不对？很多时间不能睡觉，就要献给主耶稣，好不好？保罗跟希拉他们，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请问保罗跟希拉他们为什么在那么困苦的环境里面，他们还可以祷告，可以敬拜赞美很大声？圣经上说所有的囚犯都侧耳而听，我每次读到这段经文，我就在看到说所有的囚犯都这样，这是哪一个电台啊？我们这个监狱里从来没有这种节目，我们只听到人家在骂来骂去，打来打去。你们知道监狱里常常打架的，怎么会有人赞美的诗歌啊？我就请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保罗跟希拉他们可以这样做，他们会这样做？请问这边的，这边弟兄说为什么？你刚刚从广州回来，请讲一讲。 Judy， 为什么他们能这样做？如果一个人碰到这样的事，应该是怎么样？灰心。好，他们很爱耶稣。好，再来，我们从开始讲起。很爱耶稣，当然不爱耶稣怎么会到那里？还有呢？问你，因为他们认识神的作为。还有没有？稍微靠近一点。神与他们同在，那当然，不然的话受不了。还在流血，我跟你讲，这是很真的，刀刀见骨，棍棍见骨，这是真的是。因为他看到得胜，他怎么看到？圣灵在他们身上，很好，这都是一样的。神同在，很爱主耶稣，非常。还有，他们知道监狱人需要福音。我弟兄很正面，你怎么向监狱人传福音呢？自己到监狱里面去，非常好。这个第一个监狱事工就是关进去做的，很好。还有呢？现在兴奋了哈，我感觉到有点兴奋了。还有呢？非常好，平常就祷告赞美了，这是他的生活一部分，不是到那里才祷告赞美，只到那里时候祷告赞美更厉害。哇，这情况很危急。还有呢？神掌权。弟兄姊妹们，有一个更深的原因，因为保罗跟希拉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到腓立比去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今天来教会，你今天信耶稣，你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与主，你一定要找到神对你这一生给你的使命是什么，你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今天很多人来信耶稣，把耶稣就当作其中一个神明，就像希腊那些人一样，是不是？哎，有求必应啊，帮帮忙啊，就像台湾拜妈祖一样，帮帮忙啊，拜关公一样，拜这个拜那个，其实那个都不是信仰，那是一种交换。你今天信耶稣，神给你一个新的生命，你要知道你为何活在世界上，真的想想这个问题。保罗希拉他们知道他们到腓立比去，是因为他们看到神跟他们说，派一个腓立比人站着晚上夜间说，请你过来帮助我们，所以他们才去，是不是？如果他们去到那里碰到这样的情形，他们把鬼从那个年轻的这个奴隶赶出来，也不是他们的意思，是他一直搅扰。所以保罗希拉看得很清楚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非常重要，你看得清楚吗？ 你对你人生现在的困境你看得清楚吗？你现在是往哪里去？你的价值观是什么？你每天生活是根据什么？今天很多人生活很混乱，因为他不太清楚他为什么活在这世界上，他不太清楚他要往哪里去，他不太清楚什么是最重要的，常常把次要的当作最重要的。很多人认为钱是最重要的，很多人也认为开好车是最重要的，其实他不知道钱跟车子只是一个什么，只是工具，工具是中性的，你怎么样使用工具会决定你是怎么样一个人。 Amen。 所以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赞美神，他们刚刚开始赞美的时候可能还不太清楚会有怎么样的事情，但是他们越赞美，他们就发现神的同在就来到那里。其实弟兄姊妹们，神的同在一直与他们同在，你们知道吗？神就是他们挨打的时候神还是与他们同在，但是你要知道他们那个打不是白白的打，当他们挨打这样了以后，他们敬拜赞美神的同在就来到腓立比的那个监狱最黑暗的地方。弟兄姊妹们，很多时候神很需要来到这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，有时候那最黑暗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心呢，是不是？有很多的罪恶，很多的秘密我们不能让人家知道，但是当保罗希拉这样赞美的时候，那边说地就震动了，监牢的根基都震动了，表示那个整个地方神就来震动 shake 那个地方，然后所有的监狱都打开了，所有监狱囚犯的锁链都掉了，所以狱卒就要自杀了，因为当时的如果你是管监狱，所有的犯人的都跑掉，你就要赔命。结果保罗希拉就来救这个人，后来更美了，他们就替保罗希拉洗，本来是打他人，现在来帮他裹伤，然后保罗希拉跟他们传福音，狱卒跟全家就信主。请问他们在哪里受洗的？在监狱里面。哇，最先的监狱事工真的从监狱开始，然后这就是腓立比教会开始。后来长官来了说听到这个事情，后来听说保罗是罗马籍的，他们很害怕，他们就说好了好了你们赶快走。保罗说哪有这回事，你们无缘无故就打我们，还叫我们就这样走了。那么长官就亲自来请他们走，所以保罗就离开那里，保罗就回去找吕迪亚，因为吕迪亚说你们这两人整天到哪去，我们都找不到你。所以他们回去那边就兼顾那边教会，然后他们就走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上礼拜所讲的背景，这个背景非常重要。然后保罗就离开那里，然后我们就看看地图哈，他就继续在马其顿宣教，他经过安菲利波里、亚波尼亚，来到一个城叫做帖撒罗尼加。你看一看啊，帖撒罗尼加在哪里？看到没有？就在那个安菲加利的下面那里哈。所以帖撒罗尼加是一个海港的城呢，它的北面就是马其顿的农业区的平原。南边就是一个海峡，哈，是一个海峡，是一个，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战略地位的一个城市，是马其顿的首都哦。你看到这边有 Macedonia 哈，就是今天的希腊北边，它是马其顿省的首都，就是帖撒罗尼加。保罗就到那里去宣教，他就往那边走了。然后呢，他那边完了以后，又到下面一个城市叫做比利亚 Berea、哦、帖撒罗尼加在右边，再下来这个是 Berea， 就在他旁边。然后请问雅典在哪？你们看到没有？在最南边，就是今天的希腊的雅典城、哦、所以保罗在这一段故事里去了三个城市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，请问保罗到这个三个城市去宣教的时候有两种的反应，请问是哪两种反应？陈宇，你可不可以把我的大纲打出来？好，谢谢。请问有哪两种反应呢？我先把三都不要弄出来吧，就那二就好。 第一种是怎么样？相信。请问你出去传福音有几种反应啊？信与不信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。请问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时候，相信主耶稣的反应他们是怎么样？他说中间有些人听了劝，也服从保罗和希拉，有许多前进的什么希腊人，尊贵的妇女也不少。所以在英文的圣经说，其实是有很多人信耶稣，在帖撒罗尼迦有很多人信，其中还有希腊人。他这个讲的原因就是说，这些因为保罗到会堂，到每一个地方都到哪里去啊？去会堂里面，会堂里面他就跟这些犹太人讲谈话，跟他们辩论，讲完以后然后再去非犹太人的地方，希腊人。所以他在帖撒罗尼迦的反应怎么样？还不错，有很多人信，是不是？那到了比利亚怎么样？比利亚人跟帖撒罗尼迦比起来怎么样？他们怎么样？他们比较好。圣经上说他们怎么样？你们有圣经都可以翻到你。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很喜欢读神的话，他们不是自动就接受保罗跟希拉的教导，他们要查考保罗希拉所讲的是不是正确的。哇，这不得了。所以他们非常的前进啊。所以保罗就在那边好好的教导他们，保罗在那就不需要辩论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连续三个礼拜天跟犹太人辩论，然后到雅典的时候怎么样？请问雅典那边的人有没有接纳他们？你们想到雅典城，在有没有让你想到什么地方蛮像雅典的？啊，师母说伯克莱，我没看到很多偶像嘛。你们看到这个雅典，刚才保罗到那说他看到满城都是偶像，有没有让你想到哪一个城市？我讲一讲，台湾啊，台湾你还讲一个城市啊？台湾很大呀，台湾很大、啊。台北啊、哦，台南，高雄啊，曼谷，哎，姐姐讲的也对，泰国的曼谷满城都是偶像跟庙，是不是？我讲的有这么兴奋呢、啊？所以保罗到了雅典似乎果效最小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们仔细听我讲，其实你去看使徒行传，你会看到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每一个城市的属灵气氛都不一样。你们有没有看到他去帖撒罗尼迦反应接受的也很大，反对的也很大。有没有看到帖撒罗尼迦一方面很多人信，那些尊贵的领袖都信，但是下面又讲了啊，我下面又讲了两种反应。哦，他们好厉害，帖撒罗尼迦那些犹太人真是厉害啊，他们会先闪动，还弄一些匪类啊，就是那些混帮派，他们过来，一人20块啊，当然叫你们说喊打就打，说 no 就 no。 哇，弄一些匪类招聚出来，现在我们去干嘛？来，跟我去，我们到耶孙家里去。哇，他们真是无法无天呢、啊！跑到耶孙家里面去，他们又不是 FBI， 又不是警察，进去就要找保罗，有没有保罗希拉在这里？赶快！然后就把找不到保罗希拉，就把耶孙跟那些信主的保罗希拉带的那些弟兄们就抓到官庭那边去，然后跟他讲说，这些人啊，就是来搅乱的，他们有另外一个拜另外一个王，叫做耶稣，他们很会戴帽子。让你们想到最近有什么事情发生在美国，有点像这样，就在我们中湾这一带。 那个帖撒罗尼迦犹太人他们做法跟我们这边有些人很像的，最近发生什么事？你们都没有看新闻吗？占领奥克兰，是不是占领奥克兰？最近一次就变调了，他们真的占领，他们跑到市政厅里面把国旗拿出来都烧了，打砸抢。所以马上加州人对占领运动的看法就改变了。所以保罗跟希拉，请问大家，他们去传福音有没有危险？是真实的危险。我在想，那天保罗希拉在耶孙的家里，在帖撒罗尼迦，如果他们被抓被发现，那他们很惨。请问神有没有保护他们？他们就没有找到他们，搞了半天就去抓了耶孙。耶孙跟他们的弟兄们早就知道他们会来，所以就请他们把保罗希拉都藏起来了。然后那个这边说官方也紧张了，因为这个是扰乱，很就像这占领奥克兰一样，市长他们都很紧张了。继续这样下去就无政府状态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看到保罗跟希拉他们去传福音是非常有果效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仔细听我讲，不要睡觉。你去传福音，你跟人家分享的时候，人非常的反对你，你要感谢赞美主，懂吗？人反对越厉害，你就要越感谢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讲的很有果效。最可怕的就是你跟人家传福音说，很好，耶稣爱你，哎呀，我知道他爱我。人有罪，哎呀，我知道我有罪，罪大恶极。人需要悔改，呀，我应该悔改。过了两年后再去讲，耶稣爱你啊，耶稣爱我，两年前就讲过了。我死在十字架上，这种就完蛋了。这叫什么？不只是应付，他根本觉得这不重要，跟他没关系。当保罗跟希拉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到那里，那边犹太人受不了了。把他干掉，赶快派一些人做掉他，要弄他，因为他们讲的真理来到那里。 Amen。 到了比利亚那边人更有心渴慕真理，他们就热心寻求保罗，就说根本不用辩论，他就教他为什么会这样，为什么这样，他们就学得很快。到了雅典呢，雅典人就是像我刚才讲那种，我们听过这种，又听过那种，哦，你现在又来讲一种死人复活，哦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再听听。弟兄姊妹们，你去跟家人传，跟很多人传，他们一直抵挡你，一直怒骂你的时候，你要高兴，因为有果效。Amen。你讲的事情没有神的真理，人家不在乎。讲一些好话，讲一些无边际的话，你讲的事情有神的真理，里面讲到人的关键的时候，他会跳，他会反对，你就知道有果效。 Amen。 感谢赞美主，保罗希拉他没有妥协，他们继续。所以我们来看看保罗宣教的策略跟他的这个一些他的做法。第一个，我们看到那个，谢谢 Kevin， 你很棒，你现在是图里面还有图。我们看看保罗的宣教策略，也是作为我们的参考。第一个，他就是据理直说。所以保罗跟他们这边讲的很奇特，他是在帖撒罗尼迦一连三个主日，他跟这些犹太人在一起怎么样？他上面怎么讲？辩论呢？怎么还是没有出来？他在辩论，他跟他们讲为什么我讲的是对的，为什么是这样。所以保罗不消极不退缩。第二个，他的策略是根据圣经来讲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今天要传福音，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，你要很清楚的知道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要知道你在信什么，你不能说哎，只要有信心就好了，你就信就好了。你就说你到底信什么？ 如果你不知道信什么，你怎么去请，你怎么邀请别人信呢？是不是这样？同意的说是。你不但要知道你信什么，你还要经历你所信的。你不能老是说田牧师这样说啊，他说做见证好棒啊，怎么你呢？你有没有经历神的信实啊？你有没有很孤单的时候神来安慰你啊？有没有啊？有没有来做见证？有没有疾病得医治啊？有没有疾病不得医治啊？有没有你祷告神没垂听啊？多的时候因为祷告都乱祷告，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，说啊，我买乐特奖，我买乐特奖啊，我中了就发了，发了捐你一半啊，学习了是不是？所以策略第一个是据理直说，第二个是根据圣经的真理，第三个是结合听众的需要。你们，你跟一个做蓝领的工作的，他工作很辛苦，很多劳力的，你讲讲福音的想法，跟一个每天坐在电脑前面，整天坐在那里人不太一样，是不是？你跟一个做母亲的，很关心他有儿女的教育问题的，跟另外一个两个年轻夫妇从来还没有小孩的，那个讲法不一样。你要看到他们的需要 ，Amen， 是不是这样子？是不是？是哈。所以这个很重要。很多时候人并不一定反对我们的福音，他们很反对我们把福音讲给他们的方法。他们不是反对，他们就是你讲他就想睡觉了。为什么？我就想问大家，当人跟你讲一件事情，你一听了就想睡觉的第一个原因，大概可能原因是什么？啊？因为他讲的是跟你无关嘛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今天讲的在这边讲到跟你都无关，你也在那边睡觉，说哎呀，刚好趁机补一觉。我就看到保罗希拉他不一样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，他知道那边人有他们的道理，他就把他所有的就跟他讲，讲三个礼拜。其实帖撒罗尼迦人呢，其实有一部分人非常渴慕的，一次两次三次他就跟他们讲清楚，一点都不客气，讲得清清楚，为什么耶稣就是基督。他们说耶稣不是基督，他说好，我跟你讲为什么耶稣是基督，根据旧约，第一是这样，第二是这样，第三他就讲得清清楚，所以很多人信。到了比利亚那边人都已经接受了，他说好，我就跟你讲应该看哪一段圣经等等等，就然后到了雅典，请问保罗怎么做？我觉得保罗真有智慧，他走来走去，他看，哇，关公、厨神、马祖，哇，好多好多好多好多，哎，还有一个没有名字的神，卫士之神。哎，保罗看了以后说，哎，这个好。然后他就从哎，我看到你们是很有宗教情操的民族啊，你们都拜了假神、乙神、丁神，通通拜了，哎，还有一个卫士之神。那我现在就跟你讲起，我就是那个卫士之神派来的。然后保罗讲到的里面还引诱希腊诗人写的话，他们讲哈，你们当中的作者说什么什么，今天有一个人来跟华人传福音，来跟中国人传福音，他引用我们中国人的孔子讲的话，这个中国这个圣人讲的话，是不是大家距离就近了很多？ Amen。 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宣教的时候，今天牧师也教导要结合听众的需要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当保罗这样一讲，雅典城人他们就听了。好，那我现在要稍微介绍一下这个雅典啊。今天这段经文其实很精彩，我就不晓得有多少人去过雅典城的举手。只有师母一个人，下次我们要放一些这个幻灯片。雅典城是希腊的一个最重要的城市，我就想问大家，你们听到雅典城呢是想到什么事情？雅典是什么有名的？运动会啊，还有呢？啊？对，太阳神，还有呢？我也听成太阳饼。 雅典其实就是希腊的文化跟学术的中心，也是当时全世界的学术中心。罗马征服了，罗马人在公元146年征服了雅典，罗马人在政治上征服了雅典，但是雅典人在文化上征服了罗马人。罗马人很喜欢希腊文化的全套，所以罗马人占领雅典城以后，就给雅典自治权，就是他们可以独立自主，政治上可以独立自主，所以他们可以充分的发挥他们文化上的影响力。雅典城里面有很多的神像，是不是？我还没去过，我这是念的，有一天要去。有很多的神像，他们有宙斯，这个希腊有很多神话，对不对？有太阳神，有爱神，有这个生育神，有农业神，有战神等等等，那个神都做出像来，然后你一去看呢，就是人嘛。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人造神。圣经上面讲到，神按着他的形象，按着他的样式来造人。那世界上人也按着他们的形象，按着他们的样式来造神。那中国人就造中国神，希腊人就造希腊神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你就知道，那不是真神，那是人造的他的形象。我想我的神是6尺1寸，头发是金的，肌肉有腹肌很强，是不是？所以他造一个神出来，弄一个像在那里，这就是我们的神。所以雅典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然后我们就今天看到保罗在雅典的会堂里面，在雅典的市场，这边讲到一个市，他说在他讲了一个 word 叫做 agora， 在市上。我特别要讲一下这个，说那些雅典人他们整天在哪里串龙门？哎，请问在中国大陆有哪一个城市人最喜欢串门子，每天没事干，很悠闲的？哦，成都。啊，或者你想想成都什么样子。他这边讲雅典人，这边保罗在会堂里面跟他们辩论，然后呢还在街市上也碰到人很多辩论。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你普通的街市，你到 Albany 的街市上农人市场，你跟人家辩什么论呢？人家只有买东西而已嘛，所以这个有文化背景在里面。雅典市是有一个地方，是在雅典市的西区的地方，他们一长条街那边很多人都在那里，那边是他们的很重要的中心，有很大的饭厅，有很大的这个参议会的 building 等等等等，很多人都在街上走来走去。你知不知道啊？现在那个 Rick Santorum 是共和党的突然兴起的新星啊，他在那个选举有点得势，然后 Mitt Romney 又赢了什么地方，就在那边讲什么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什么事？都在讲谈论。所以这边圣经的作者说，雅典人就怎么样，天天在一起干嘛？听听说说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。那可能我们很多这边女士们在一起不是谈这个问题，说你知道现在最流行的包是什么包吗？多少钱呢、啊？那个最好的皮鞋鞋子是什么、啊？外套是什么？那讲不一样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在雅典城那边是有这样的一个风气，是有一个区，是一个市区，是人通通在那里。然后这边又讲到说，经文说到有两个派别的人，一个是以波古派学派，以波古罗学派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学派吗？这是希腊的一个学派。你们知道他们在讲究什么吗？就是讲求人生第一目标就是要享乐。你说哎呦，那这不是就是我，就说就是我的学派吗？很多年轻人说这就是我在做的学派。他说他这个学派 们的创始人说，他说人生最大的追求就是要免于痛苦，要除去因为面对死亡的那种迷信的恐惧跟害怕。他们相信世界上有神，但是那个神没什么能力，所以他不管你，你痛苦自己痛苦吧。所以我们在世界上就什么吃吃喝喝玩玩乐乐，快乐快乐，快快的乐一乐，很快来也很快去的乐，最后还是不乐。所以这是一派人。另外一个是斯多亚学派的人，是从 Zeno 所创立的。他认为啊，这个也很多中国人也像这样，斯多亚派的学的这个，他们哲学家就认为说，人要跟自然和谐。哎，有人说这不是我的学派吗？要跟自然和谐。然后他们认为神很多啊，满天佛神啊，都是神，但是呢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，所以就跟他和谐就好了。所以这两派人就是当时雅典城对人生解释的两个重大解释。那保罗就碰到他们，然后下面又讲到了，你们有没有看到在经文上讲说，他们就邀请保罗到雅略巴谷去，到那边去跟他们解释。请问有多少人知道雅略巴谷是什么？是餐馆名、地名。雅略巴谷是什么呢？雅略巴谷是一个地方，就是当时雅典城的议会，他们开会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当时雅典城最高的这个司法机构，是由全城的官员所组成的。因为雅典城很有名，就是什么学术，很多人来讲这个讲那个，所以他们常常在那边开会。这些来讲新道理的人，他们就请他们来。所以刚才讲的那两派的哲学家，他们就把保罗请去那里说，请你跟我们讲一讲，但是你不要小看这个，是很严肃的事情。当保罗跟他们讲了以后，如果他们认为你这个没有道理，从今天开始就不准再讲，你没有执照再讲，他们绝对有控制权。所以保罗就被这两派，一个是吃喝玩乐派，一个是与自然和谐派的人，就把保罗请到那边去，就去保罗来解释。保罗跟他们讲完了以后，请问结果怎么样？还不错，其实他们蛮有兴趣的。他们怎么说你们看看，为你念，他们怎么说？所以表示他们怎么样？有兴趣，这是一个敞开的门，因为他们从来没听过。但是你再看下面，更让人惊奇的是，但有几个人贴近了他，贴近保罗，信了主，其中有雅略巴谷的官丢尼修，连官员都信了，好不好啊？有时候神开始的工作就是一个人，你们。但是那个人是关键的人，神选的人就是关键的人。阿们。你跟你旁边的人说，你是关键的人。我看你们没有太多那个信念，都没有讲。你旁边跟他讲啊。每一个人对自己手指好好说，我是关键的人。如果你真的相信，你会去分享。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不要太急的看结果，因为种子会进去的。雅典人从来没听过这种事情，但是当保罗第一次说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官员信了呀。 Amen， 是不是不得了？还有妇女。所以我觉得保罗的策略很重要，是结合听众的需要，然后走向敞开的门。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，关起来，他没有说哎呀怎么这样子，哦，下一个。 Amen， 敲这个门不开怎么样？ Aaron， 下一个，下两个都不开，下第三个开。 Amen， 有人们同意啊？我们传福音也一样，你要走下一个门，不要老是在同一个门一直敲， 他可能时间没有到，他现在事情很顺利，他现在头脑没开，头脑不清楚，讲半天讲不懂。保罗最后一个，勇敢前进，勇敢前进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当有的看见，那个成语打得非常好。下面一个，我们当有的看见，第一个我们一起念好吧，要看见神的心意，神爱世人，要万人得救，这非常重要。弟兄姊妹们，保罗跟希拉是不是吃撑了没事干，在这个叙利亚原来不好好待的，要跑这么远，跑到雅典城，跑到监狱里面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看到神的心意，神爱世界上的人，要万人得救，不要一人沉沦。弟兄姊妹，这个非常重要，神的心。第二点就是要看见，要有神的心肠，神的心要变成你的心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化的过程。保罗跟希拉如果没有那样心意，他那天在监狱里没办法唱歌的。第三个，要有属灵的洞察力。你不是只有说哎呀他都拒绝我，你不要说哎呀他都不理我，你不要再看，你要看为什么。第一个，对人的需要要有洞察力，你要知道这个人在这个阶层，在人生这个阶段，他最需要的是什么，他所注意的是什么。第二个，对环境的认识要有认识，你到雅典城要知道雅典的环境，你到帖撒罗尼迦要知道帖撒罗尼迦的环境，你来到爱沙利度你要知道爱沙利度的环境，你在 Berkeley 你要知道 Berkeley 是怎么样的气息。然后对仇敌作为的了解，当人家打你的时候，逼迫你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不是这些人逼迫你，是那背后黑暗的权势用这个事情来搅扰。还有对神带领的敏锐，神要带领你的时候他会拦阻你，有时候那个门关呐、啊，是神不要你坐那个地方，懂吗？这里面有时候很难来分辨，所以你要有属灵的洞察力。第四个，就是要靠着神的大能，圣灵的大能。请问《使徒行传》一章第八节讲什么？谁会背？不是，我们可以那个，有没有人可以翻到那里？主耶稣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必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神说什么要降在你的身上？主耶稣说，神的大能要降临在你身上，你就有什么？你有能力，你才能勇往直前。我就想问大家，今天我们要勇敢的往前走，去宣教传福音的动力是什么？动力就是神的心肠爱。还有呢？你怎么办？你怎么？我就想问你，你今天做神的工作，怎么样能勇敢？你如何能勇敢？使命 ，OK， 那使命有时候那也很可怕。我不是讲那个使命，他是说使命，我不是讲使命。我们跟神对神的信心是不是很重要？其实胆怯不是没有信心，不是胆怯，不是胆怯而已。你之所以会怕，不是因为你怕而已，你怕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信心。但是信心是要有对象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害怕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所看的对象已经移转了。你移转到你身上，你就会怕；你移转到环境，更会怕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好，我们起立祷告好吗？我们有些祷告的时间，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。我下面马上要分小组，有些交流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爱我们每一位。 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听到这个信息，求主借着这段信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就是在分享福音的事情上，我们要脱去许多的残累，脱去许多的包袱，检验我们信仰跟生命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下面分组的交流祷告时间，求主祝福，让这个信息深入深化到我们生命里面每一部分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好，请坐。我们两三个人一组好不好？我们请同工们散进去，不要同工们都坐在一起，我们跟那些